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美国银行家暨慈善家洛克菲勒二世曾经说，我深信每项权利都包含一个责任，每个机会都包含一项义务，每样获得都包含一个职责。金宁觉得这不仅是对人，对动物也是如此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一同探索一种特别的动物。
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，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，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。这里是动物星球。
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，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，以及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。最近主要挖掘的系列主题是猫科动物，今天我们要分享其中的一种猫科动物，它生活在严峻缺水的环境里。也许你会想到非洲的猎豹跟狮子，但是如果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些，唯一主要生活在沙漠里的猫科动物，那就是沙漠猫了。沙漠猫又可以称为沙丘猫、沙猫，它们是地球上唯一完全栖息于沙漠环境的猫科动物，主要分布在非洲北部还有亚洲中西部的沙漠里，例如撒哈拉沙漠、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以及伊朗、巴基斯坦的沙漠里。也就是说，从摩洛哥到阿拉伯半岛，再到中亚的哈萨克，这些严酷的荒漠都是它们的家。沙漠猫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。成年沙漠猫的身高不会超过 5.7 公分，身长大约是45到57公分，其中尾巴占了 40%， 也就是说尾巴几乎是头到身子的一半长了。特征是有两或三个黑色圆环以及一个黑色的尖端。沙漠猫的体重差不多是 1.35 到 3.4 公斤，平均体重比黑足猫跟锈斑豹猫略大，比家猫小一些。跟家猫相比，沙漠猫有一颗大大的头，两只大大的耳朵，在两条前腿处有黑色的条状条纹。沙漠里的气温非常的极端，热的时候温度会达到摄氏50多度，凉的时候则是温度低到零下5度左右。那么为什么沙漠猫却可以在沙漠里生存呢？这就要进一步挖掘它们身体的特征还有生活习性了。首先是身体的特征，沙漠猫的喉咙、腹部跟脸颊上的毛发几乎都是白色的，一条黄褐色的条纹从眼角开始穿过脸颊，四肢上长有棕色或者是黑色的条纹。但是从整体上来看，沙漠猫的毛发是沙黄色的，这样的颜色在沙漠里是一种保护色，完美的跟环境融为一体，可以增强沙漠猫的隐藏效果，既有利于捕猎，也有利于不被天敌发现。不仅是毛色，沙漠猫的毛发还非常的浓密细致，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沙漠中的气候。前面说到沙漠里的温差很大，细致紧密的毛发有助于抵抗高温，也有助于抵御寒冷。 沙漠猫的脚趾之间毛发十分的浓密，完全覆盖了足垫，这样在滚烫的沙漠中行走就不会被烫伤了。这也意味着它们几乎不留下任何足迹，使得科学家更难以追踪这些行踪隐秘的猫科动物。国际野生猫科保育组织，他们2013年开始在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地区研究野生的沙漠猫，经过了4年，终于在2017年的4月首度拍摄到了3只小沙漠猫的踪影。根据《每日邮报》的报道，这3只小猫咪大约是6到8个星期大。在影片中，它们睁大着圆滚滚的绿眼睛跟双耳朵，鼻子非常的小巧，模样漂亮可爱。小沙漠猫们偷偷摸摸地躲在草丛后，表现出对世界好奇的样子。研究人员猜测，它们的妈妈当时应该是外出觅食。国际野生猫科保育组织法国处负责人布莱顿则是说，在自然界很难寻找到沙漠猫的踪迹，因为沙漠猫擅长躲藏，能够完美的伪装在草丛里，也不会留下猎物的遗体。虽然沙漠猫踪迹难寻，但是在科学家的努力之下，也为我们挖掘了更多有关于它们的事。比如说，跟其他小型猫科动物相比，沙漠猫的大耳朵特别引人注目，它们的耳朵内侧长着浓密的白色毛发。科学家认为，这样有助于抵御沙尘暴的袭击。大耳朵还可以散热，以及捕捉沙漠中一些细微的声音。就是因为这对大耳朵，造就了沙漠猫是沙漠里捕猎小能手的称号。凭借着敏锐的听觉，沙漠猫可以探测到沙土中猎物发出的细微声音，然后将猎物捕获，或者是及时发现天敌躲藏起来。如果你想要找到它们，在11到28度时候的沙漠里是沙漠猫的理想活动时间。除了平地和起伏地形的地区，这种猫科动物喜欢栖息在有着少量植物的干旱荒地。如果外面太热了，沙漠猫就会躲到洞穴里去。它们并不擅长攀爬跳跃，不过它们的挖洞本领倒是十分高超。高温的白日，沙漠猫一般很少行动，都是夜晚出来狩猎，等到黎明时分又会钻入地洞里。有的时候，沙漠猫会把沙漠狐狸、沙漠刺猬以及各种啮齿类动物的洞穴给霸占，然后在洞穴里进行扩充，方便自己使用。不过，科学家在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地区发现，这里的沙漠猫似乎不怎么使用洞穴，白天它们是会躲藏在沙漠里稀疏的植被下方休息。沙漠猫不仅擅长挖洞，它们也擅长掩埋。擅长掩埋主要是体现在2点，第一个是掩埋粪便，第二个是掩埋食物。包括老虎、狮子在内，很多大型中型猫科动物都不太喜欢掩埋粪便，它们比较喜欢用粪便来标记自己的领地，借此来示警。但是小型猫科动物就不像这些大型中型猫科动物那样缺少对手，反而它们有不少的天敌。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行踪，沙漠猫往往会把自己的粪便用沙子掩埋起来。可以这么说，它们生活在沙漠的好处之一是猫砂是无限量供应的。至于储备食物，则是许多猫科动物都会做的事。例如，花豹会把吃剩的猎物叼到树上，美洲狮会把吃剩的猎物用草或者是树枝覆盖起来。生活在印度的孟加拉虎则是会把吃剩的猎物藏到水里。它们都以行动诠释了因地制宜这个成语。而沙漠猫也是一个因地制宜的践行者，他们会把吃剩的猎物埋在沙子里，等到食物短缺的时候再挖出来享用。白天，沙漠猫喜欢在洞穴中休息，不仅可以抵御高温，又可以减少体内水分的散失。沙漠猫生活的地方缺少水源，但是它们可以从捕获的猎物中获取大部分的水分，这是它们得以在沙漠中生存的法宝。也就是说，沙漠猫几乎不需要喝水，需要的主要水分都是来自于猎物，甚至是含有剧毒的沙地毒蛇。 所以对老虎、美洲狮这类对水源资源需求很大的猫科动物而言，想要在沙漠里生存就会很困难了。让我们再多挖掘沙漠猫的捕猎，一旦发现毒蛇，它们会利用敏捷的身手躲避毒蛇的攻击，然后触动猫爪击打蛇的头部，让对方晕眩，最后以猫掌按住对方，让蛇动弹不得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口咬掉毒蛇的头，剩下的再大快朵颐。由于它们凶悍的捕蛇能力，一些游牧民族则是把沙漠猫称为猎蛇者。除了毒蛇，沙漠猫也会捕行小型啮齿类动物，尤其是刺鼠、沙鼠、跳鼠。身为沙漠里的优秀猎手，它们厚软的脚垫和光滑的小身体可以确保在沙地上行走如飞，时速可以达到40公里。并且除了主动出击，沙漠猫还有一种捕猎方式，诱捕法。锁定猎物之后，沙漠猫会装作受伤痛苦的样子在地上打滚，借此吸引猎物的注意力。当猎物放下戒心靠近的时候，它们就会迅速地发动攻击，一举成功。现在我们知道沙漠猫的颜色跟沙漠接近，可以在沙漠里躲避天敌的追击，而它们的爪子力气也比家猫大很多。猫科动物都长有锋利的爪子，是攀爬的重要工具，还有捕猎的时候有力的武器。然而猫科动物的爪子生长得很快，如果不及时磨爪子，长长的爪子就会刺伤它们的足垫，影响健康和走路。所以对猫科动物而言，大到老虎、狮子，小到亚洲豹猫、家猫，磨爪子都是一项经常要进行的工作。而且磨爪子还有锻炼肌肉跟关节、宣示领地主权等等的作用。对于家猫而言，他们会找到所有可以利用的东西来磨爪子，例如墙壁、桌椅、纸箱等等。对于野生猫科动物而言，他们常常会利用树木来磨爪子。问题来了，沙漠里可没有树木让沙漠猫来磨爪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无论沙漠猫在沙漠中的本领有多么高强，爪子仍旧是要磨的。科学家为了研究它们的习性，曾经在沙漠里布置了一些远程摄像机，终于发现了沙漠猫如何保养爪子的方式，使用骆驼干燥的粪球来当作天然的猫抓板。那是因为在干燥炎热的沙漠里，骆驼新鲜粪便含水量极少，掉落之后就会迅速的干燥硬化，质地非常适合沙漠猫来磨爪子。不同于狮子群，沙漠猫是属于独行侠，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独自生活。每只沙漠猫大约有16平方公里的领地，雄性沙漠猫的领地有的时候会互相重叠。独自生活有出现两个例外，那就是交配期间还有哺育期间。当沙漠猫聚在一块的时候，它们会发出一系列的叫声，如同家猫一样发出咕噜噜的声音，也会像家猫一样喵喵叫。但是特别的是，求偶季节，雄性沙漠猫会发出像是小型犬吉娃娃的吠叫声，这种响亮的叫声配合它们敏锐的听觉，让它们可以在沙漠中辨识出同类。繁殖季节的时候，雌性的沙漠猫会在沙丘里挖掘深洞作为巢穴，并且在其中生下幼猫，每一次大约会生下1到5只，最多可以生下8只。有的时候雄性沙漠猫会帮助妈妈养育幼崽，会外出觅食，为猫妈妈和宝宝带回食物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在幼猫出生后的一段时间内，雄性沙漠猫仍然不被允许进入巢穴，只能够在外守护。而沙漠猫成长得很快，大约6到8个月大就会和妈妈分开独自生活了。我们挖掘到这儿，你会发现沙漠猫虽然身形娇小，却能够在极端恶劣的沙漠里存活下来。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藏，什么时候该等待，知道如何保存资源保护自己，甚至连脚底的毛发、耳朵的形状、身体的颜色 都是为着沙漠而特别设计的。我们看到，上帝早已经为他预备好在沙漠里生存的一切能力。浓密的毛发保护他，灵敏的耳朵帮助他，伪装的毛色隐藏他，甚至让他能够从猎物中取得水分，不需要频繁地寻找水源。沙漠猫的存在不禁让人惊艳，也是一个鼓励。即便身处在沙漠这样严峻的环境里，也不代表生命没有出路。在圣经里，以色列百姓就曾经长时间走在旷野跟沙漠中，那不是几天的旅程，是长达40年的时间。对生活在沙漠里的沙漠猫而言，他们天生就有适应这种恶劣环境的能力。但是以色列百姓不是沙漠猫，他们需要食物，需要水分，需要方向，需要保护。然而，在人看来最不可能生存的地方，上帝却又一次又一次地供应他们。百姓没有食物吃的时候，上帝从天降下玛纳给他们吃；百姓干渴的时候，上帝又借着摩西手中的杖击打磐石，使磐石流出水来，让他们饮用。上帝并不是没有能力立刻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但他允许百姓经过旷野，因为旷野不只是艰难的地方，更是让人学习信靠神的地方。可惜的是，以色列百姓虽然经历了多次的神迹，却一次又一次的埋怨悖逆，不愿意相信上帝的带领。他们怀疑神，抗拒摩西的领导，甚至说自己宁可回到过去在埃及当奴隶的生活，也不愿意继续凭着信心前进。结果，上帝让他们一直在旷野中绕路。40年后，那一代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，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，最后都倒闭在旷野，没能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应许之地。这段故事也提醒今天的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上帝立刻改变环境，但上帝更在意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在旷野中仍然信靠他。有些人一遇到困难就开始质疑神，有些人明明看到上帝的帮助，却仍然选择要依靠自己，也有些人在漫长的等待中逐渐失去了信心。但是约书亚跟加勒之所以不同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旷野，而是因为他们在旷野中仍然愿意信靠上帝。所以，基督信仰不是告诉我们人生不会有沙漠，而是告诉我们，即便在沙漠里，只要你愿意信靠神，我们仍然能够走向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。那位曾经在旷野降下玛纳，使磐石流出活水的上帝，直到今天仍旧乐意带领信靠他的儿女前行。也许你正在人生的旷野，不知道未来在哪儿，也不知道自己在旷野能够撑多久。不要忘记，旷野不是终点，如果你愿意信靠神，旷野也可以成为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。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主爱颂歌第12章专辑《信仰旅程》当中的穿越旷野。
我心坎坷，欲走旷野，四周沉默，你却同在，脚下沙尘，前路模糊，但我相信水，你是晨光。
这里是林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动物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《主爱颂歌》第十二张专辑《信仰旅程》当中的诗歌《穿越旷野》。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沙漠猫。沙漠猫可爱的面孔以及相对对人类温和的性格，曾经一度成为巴基斯坦人的宠物。20世纪初的巴基斯坦，捕捉沙漠猫饲养成为潮流。不过在人工饲养之下，沙漠猫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，而且也没有办法繁殖。于是随着饲养沙漠猫的人越来越多，野外的沙漠猫就越来越少了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就一度把沙漠猫列为禁危物种。为了保护它们，许多国家因此将沙漠猫列为禁养的宠物，例如哈萨克、伊朗、阿尔及利亚等等的国家。沙漠猫是受到当地律法保护的，不能够随意捕捉。除了沙漠猫，黑足猫、叟猫、宁猫等等的猫科动物也是不能够饲养的。除了设立一些禁止捕猎沙漠猫的法律之外，世界各地的动物学家也竭尽所能确保沙漠猫的健康成长。于是在2016年的评估过后，红色名录将沙漠猫列为无危动物。沙漠猫既然是沙漠猫，就是适合生存在它们生长的环境里，也才符合它们本身的特征跟习性。但是因着人类意识的喜爱，反而成了它们生存的危机。不禁令人反思，当人类只想占有，不懂得珍惜跟尊重的时候，再美好的生命都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。对动物如此，对人也是如此。很多时候，人跟人之间的伤害也是来自于占有， 但是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占有，是尊重。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都有他原本的心意，就像是沙漠猫不是为了人的笼子而存在的，人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私欲而活。可惜的是，当人离开了上帝的爱，就很容易把爱扭曲成控制，把喜欢变成占有，把需要变成伤害。对人是如此，对动物也是如此。也许透过沙漠猫的故事，我们不只是看见这种生活在沙漠里的小型猫科动物，更是重新思想，我们是否真的懂得尊重生命，是否愿意放下想要占有的心态，是否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爱身边的人呢？而唯有当人的心被神改变，我们也才能够真正学会什么是爱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中国学员传道会我家天使会唱歌专辑当中的《是爱》。这里是灵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许精灵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。